五十八篇第四节，他们的毒气好像蛇的毒气，他们好像塞耳的聋喙，不听法行法术的声音，谁用极灵的咒语也是不听。啊，这是一个说法，这说法我们有点不安了，因为讲到咒语，听到这个，讲到这个法术哈，而这是在讲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在印度或者在埃及哈，这里可能主要是指埃及啊，都有玩蛇的人，包括玩那个响尾蛇，响尾蛇是很毒的，玩这些蛇或者是眼镜蛇哦，对，更多的印度好像更多是眼镜蛇，这种很毒的蛇，他把放在一个篮子里，然后吹那个笛子，那个蛇就出来了，就是用音乐好像可以操纵这些蛇。那么这些很毒的蛇呢？尤其是眼镜蛇，好像有人有说哈，那眼镜蛇的眼睛可以看着，如果它要吃一个鸟啊，它看着它可以让那鸟不能动啊，就是好像蛇本身就有点邪哈。但是这种邪的东西可以被更邪的东西、更迷惑的音乐呢，或者法术来操纵它，这当都是当时的我迷信也好，做法也好，只是以色列人知道。他用这个来形容那个蛇很毒啊，但那蛇不受任何控制，他耳朵好像聋了，所以音乐呢也不能操纵他，法术呢也不能操纵他。他在讲的是这些恶人无法无天，不能用任何东西来，人间的东西来约束，那怎么样呢？那当然又是求告神了。第六节，神啊，求你敲碎他们口中的牙，耶和华，求你敲掉少壮狮子的大牙，愿他们消灭如急流的水一般。你看大卫实在很有想象力，消灭像急流的水，这个我们很难想象哈。可是在那个干的河道里面，水来得快，流得也快，很快就消灭掉。这我们用今天常常很多家里人的麻烦啊，就可以来了解，就是好像你的厨房的水啊，或者厕所的水啊，常常流不掉，噗一下就流掉了。大伙说他们一下就流走了。他们瞅准射箭的时候，愿箭头仿佛砍断，这也很幽默，射到最后那是一根没有箭头的箭。愿他们像瓜牛消化过去，又像妇人坠落未见天日的胎。你用金祭烧火，锅还未热，你们用金祭烧火，锅还未热，他要用旋风把青的和烧着的一起刮去啊。这你们呢、啊、就是有的时候大卫也是大胆的，就跟这些仇敌喊话了，主要是跟上帝讲，但有的时候跟仇敌喊话，上帝会消灭你们。然后说那个妇人堕落未见天日的胎啊，就是你们怀的那个恶谋不能够成型，你们怀的谋好像一个胎一样还没成型，就是你们计谋还没执行就消失了。然后用荆棘烧火哈，荆棘烧火，荆棘本来就是负面的，荆棘烧火就可以说恶上加恶。来，这个以西结书有很多这一类的描述哈，就是恶人用很恶劣的东西来烧火，要吃一人呢、啊，一人好像在锅里面一样，还没热呢，就是你们还没有伤害到一人的时候呢，他这个他是耶和华，耶和华就把青的和烧的，已经烧的火，还有那些还没有燃烧的青的那些荆棘呢，通通都刮去了。当然在人间可能刚好相反了，恶人烧的真的把义人都已经烧掉了，可是从神永恒的审判来讲，作为来讲，恶人的计谋是一点都不能实现的。义人见仇敌遭报，其实就是见遭报，报应有了就欢喜，要在恶人的血中洗脚，这种残忍的话我们当然更不好，更不太忍心听，也觉得不大妥当。我们也要再一次表达，就是这只是希望公义能彰显，恶人既然流了一人那么多血，那么也让不悔改的一人终究也是流血的。因此人必说，一人诚然有善报，在地上果有施行判断的神。这是重点了， 上帝不是只有在将来，不是只有在天上，在地上就有报应。义人的赏赐不是只有在将来，在地上就有了。恶人的报应也不只有在地狱，在地上就有。但是我们也讲过很多次，这种报应在地上，在人间呈现的程度是多少，方式是多少，常常是我们不能预料的。五十九篇标题：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那时大卫用金，这金丝哈，那这个应是说那时应该不是扫罗来窥探他的时候，大卫就说：“哦，我现在要写一首诗。”各位，你要逃命了，哪有时间写呢？这应该是以后的事，当然也可能在以后他记得这个时候他的感觉哈。这事当然是也非常艰难的事情，这个事情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九章。那他先讲约拿丹的事情，约拿丹怎么样要跟大卫就保护大卫，然后是米甲的事情。那当然也是大卫出去打仗杀败了非利士人，就没有想到呢扫罗要追杀他，扫罗对这个得胜的君王得胜将军要杀他，甚至要把他钉在那个墙上。就大卫真的好惨啊，在外面的敌人不危险，在里面他不是穿着军装，更不是带着刀，你不能穿军装带刀在王的面前，那很危险。他是弹琴希望扫罗能平息下来，可他自己呢恐怕也很恐怖，因为扫罗要刺他。那刺他大卫就逃走了，然后逃到家里面呢，因为老婆是公主，可能还希望侥幸一下，你跟你爸讲一下不要追杀我。大卫也很累了，打仗回来，米甲说你赶快逃，我知道我爸爸。你看大卫真的还算蛮善良的。扫罗就去追，我们不太了解了，就是十一节扫罗打发人到大卫房屋那里窥探他，要等天亮杀他，就大概是天黑的时候不好行动，怕在黑夜中间大卫怎么逃亡了哈，外面在窥探。那我也不知道大卫是怎么逃的，这些窥探人好像那个技术都没有受过任何基本的情报员的训练，怎么能让他逃出去的，我真是不晓得。包围了应该很容易，或者我们另外一个猜想就是包围他的人有大卫的朋友，就故意漏网之鱼嘛。各位，我们台湾不也是吗？那些经济那些通缉犯不是都逃掉了吗？很多都逃掉了，天罗地网怎么逃掉了？总有人帮忙，然后总有人买通的嘛，等等。不管怎么样啊，大卫是非常艰难，然后后来他写了这个诗，五十九篇第一节：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仇敌，把我安置在高处。高处是平安的地方哈，高处并不是把我安排在屋顶上，那扫罗要包围他的人都看得更清楚了。得脱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求你救我脱离作孽的人和喜爱流人血的人。这些当然都是指扫罗，还有扫罗那些像以东人多益这些人。可是你也不要忘记，大卫也是自己是这样的，也作孽，也流了人的血。因为他们埋伏要害我的命，有能力的人聚集来攻击我。耶和华，这不是为我的过犯，也不是为我的罪愆。起码你在撒母耳记上十九章内，你看到他做了很多好事，他刚刚做了那么为国征战的事情。我虽然无过，他们预备整齐跑来攻击我，就预备整齐是好像军队预备整齐来攻击我。扫罗是这样，求你兴起鉴察帮助我。难道我们不希望神鉴察吗？就是我再一次说 C.S. 路易斯实在很不恰当的说诗篇里面这些话不对，没有不对，很对，很正确，而且恰当的表达了一个受委屈的人的要求心情。第五节：万军之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兴起惩治万邦，不要怜悯行诡诈的恶人。神一定公义的， 但神也有很多怜悯，神的怜悯有的时候也怜悯了恶人，包括我们自己，包括大卫在内。只是这里不是质疑，是这里在讲到他扫罗一再这样做，你一定要做一些事来制止嘛。第六节，他们晚上转回，叫嚎如狗，绕城围城绕行，像狗一样包围我的房子哈，让我没有地方逃。他们口中喷吐恶言，嘴里有刀，他们说有谁听见？但你耶和华必笑话他们，你要嗤笑万邦。好，扩大了，这里攻击大卫不是扫罗了，包括扫罗在逃亡的时候，非利士人有人讨厌他，包括亚玛利人也有，那这在扩大，就是所有神的儿女都有被万邦攻击的时候，用万邦就是不认识上帝的人，既攻击上帝，也要攻击上帝的儿女。第九节，我的力量，我必仰望你，我的力量就是耶和华，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们通常讲我的甜心啊，我的什么蜜糖啊，耶和华也是我的力量啊。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所以他一方面对神说，一方面其实也在对其他的人说，耶和华是我的高台，所以我们都投靠他，可能也跟他的投奔大卫的勇士说吧，我的神要以慈爱迎接我，我的神要叫我看见我仇敌。你看遭报又是加进去的，不一定有遭报，就是让我看到仇敌，可能是指遭报，也是可能让我看到仇敌好叫我杀戮他们，好，也可能是看到我仇敌好叫我能够更加依靠上帝。但神是用慈爱迎接我的，仇敌可能口蜜腹蜜，看起来用慈爱迎接你，其实是笑里藏刀的。第十一节，不要杀他们，恐怕我的名忘记。这话也是很残忍啊，有要杀他们要消灭他们的，也不要杀他们，杀他们不杀他们不是自义，不杀他们也不是怜悯，杀他们不杀他们都是要有更好的一个结果，杀他们当然是希望公义彰显，不是自义，不杀他们是希望大家能够学会这个功课，它是一个活的见证，你看到他就知道抵挡上帝人最后上帝怎么让他的恶魔不能得逞。主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用你的能力使他们四散且降为卑，因他们口中的罪和嘴中的言语并咒骂虚谎的话，愿他们在骄傲之中被缠住了。骄傲好像是网罗一样，他们用网罗用他们骄傲来缠别人，结果缠他们自己，这也是非常公义的祷告，很正确的。十三节，求你发怒使他们消灭，以致归于无有。所以不要太死板的看，就罪不悔改的恶人应当被消灭，那是十三节，就他们要成为一个榜样或者是提醒，让活着的人，让百姓不要忘记投靠神，不要忘记不可以作恶，那么要他们活下去，让他们被消灭，都是正确的祷告。叫他们知道神在雅各中掌权直到地极，这个掌权不是指管理，这个掌权也是指保护，神掌管他们，不管雅各在哪里，神都掌管保守他们，因为雅各也是到处逃亡的。十四节，到了晚上，任凭他们转回，任凭他们叫嚎如狗，围城绕行，他们必走来走去寻找食物，若不得饱就终夜在外。这里说任凭的意思就是说，随你们嚣张吧，上帝会保护我们，随你们嚣张，我不怕你们。十六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颂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是赐恩于我的神。他常常歌颂，他常常在艰难的时候呼求神，也歌颂神，也勉励其他人。六十篇，标题：大卫与两河间的亚兰并索巴的亚兰征战的时候，约押转回在岩谷攻击以东，杀了12000人。 第一句话是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败破败，你向我们发怒，使我们求你使我们复兴。第二句、第三句，你使地震动而且崩裂，求你将裂口医好，因为地摇动。你叫你的民遇见艰难，你叫我们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好，看起来这都是在艰难的征战中失败的。可是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第八章啊，就这场战争呢，好像不是像大卫讲的那么惨啊。那场战争呢，就是第八章十三节哈，好像还得了大名嘞。当然也可以说，好像可能六十篇补足了第八章那里所讲的那场战争是先败后胜，这有可能了，但是我们不能够推太多哈。那如果这两处看看一起来看啊，也特别讲到这是约押的一场胜战，也可能因为到第八章的十六节就讲希路亚的儿子约押做元帅，是不是他赢了这场大仗，他的元帅的位置就更稳定了。那不管怎么样，我们曾经被主丢弃，不管是不是犯罪，这里其实大卫也没有任何犯罪的情形，但就失败了，就好像那个亚干之后以色列失败了一样。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能找到什么原因或找不到什么原因，我们知道我们该做的就是向神呼求。这个第一节如果是指战争中的先败，后来又因为呼求得胜了，第二节呢可能在讲到说，可能只是形容战争的惨烈，也可以说地的震动崩裂裂口，这我们想到亚就在民数记的时候那个造反的那一群啊，那一群以色列人，就是对不起，是亚可拉党哈，可拉党那一批人，那个地是裂开的，民数记十六章哈，地的裂开、地震还有山崩，这些都显出上帝的威严和愤怒。所以总之是我们失败了，不管是天灾是人祸，不管是看起来我们没有犯什么错误，但是你丢弃了我们，我们碰到艰难了，那我们就呼求你嘛。我们不一定知道碰到艰难是自己犯什么罪，但我们求神鉴察，如果还是想不出来，我们就求神拯救了。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我们现在失败，但我们更加依靠你，你医治我们，你让我们举起你的大旗得胜，好像后来就得胜了。所以我们从六十篇来形容，来了解，可能真的撒母耳记下第八章是先败后胜的。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神已经指着他圣洁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事件丈量数割谷，基列是我的，马拿西也是我的，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犹大是我的帐，摩押是我的沐浴盆，我要向以东抛鞋，非利士啊，你还能因我欢呼吗？好，这里要说一下了，我们求神工作，然后好像他也听到，这不管是神直接说的，或者他有一个感动，他说神指着他的圣洁说，我要快乐欢乐。前面好像神很生气，所以让以色列失败，前面神好像生气使地震动，现在呢因着以色列人的悔改，因着以色列人投靠主，也许没有悔改，因为没有犯什么错，不知道什么原因，神就说我现在要来做事，我要很欢乐，我要这个欢乐是指我要得胜的欢乐，我要在欢，我要得胜，我的得胜是分开事件 丈量束割骨，把一个地方分开，好像就是神的剑刺过那个地方，可以把它分开。丈量束割骨，好像这个骨被他征服了，他可以量这块地了，是属于他的。然后我要征服每个地方，基列、马拿西、以法莲。哦，他也很有意思，万事万物被他征服，万事万物也来服侍他。以法莲来护卫耶和华的头，犹大来让耶和华有力。当然不是耶和华的头需要以法莲来保护，也不是由耶和华的脚没有力量要犹大做他助走器。这里是讲到说万事万物万民都是服侍耶和华，都被耶和华使用。而第八节又讲到了摩押是我的沐浴盆，我要在摩押那里洗澡。耶和华不需要洗澡，也不要到摩押那里洗。这里还是一样讲到说每一个受造物，个人团体，有意识没有意识，树木飞禽走兽，阳光空气雨水闪电，通通是上帝的仆人，是服侍上帝的。上帝不需要洗澡，但是上帝可以用这些东西。我要向以东抛鞋。哦，这去年好像有人向温家宝，还有前年有人向布希丢鞋子嘛，哈。我们不太知道那抛鞋是什么意思。这个抛鞋呢，以色列也有那个脱鞋之家的事情，就是当一个弟弟不愿意替哥哥尽本分娶嫂嫂，生儿子归给哥哥家里，弟弟要被嫂嫂吐唾沫在长老的面前，而且呢脱下鞋子，说他家叫脱鞋之家。我们不太知道是什么意思啊。脱鞋有的地方是在指着这个敬畏，这个地方是圣地啊，这里脱了鞋然后抛鞋，大概就像人家讨厌布希一样丢鞋子一样啊。那耶和华这么幼稚吗？耶和华不是幼稚，只是再一次的作者把耶和华的情绪很拟人化的表达出来，就是我看不起以东，以东要被我征服了，非利士人你还能因我欢呼吗？这意思是什么呢？大概是非利士人呢，你还能够因为打败了我耶和华而欢呼吗？非利士人曾经有过，他们甚至把耶和华约柜掳去了，但是你们能继续如此呢？第九节，谁能领我进坚固城？谁能引我到以东地？这个我是指耶和华吗？看起来是指耶和华。如果是指耶和华的话，也很奇怪，为什么耶和华好像没有人带他进去一样，他不知道以东在哪里一样？不是的，如果这个我是指耶和华，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靠任何人领我到以东那个地方，没有人能领我到以东这个地方，没有人能够帮我把坚固城打下来，那是我自己做的。然后又把我跟这些犹太人连在一起啊。现在是上面是耶和华讲的话，我一定能得胜，下面就是以色列讲的话，你曾经丢弃我们，你好像不跟我们去，那我们现在呼求你，你既然已经说了你要去，就求你赶快实现吧，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我们依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好，我们看61篇第一节，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这里他一定是非常的衰弱软弱，我发昏，我已经到了地极了，到地的深处了，但我求你，这就是信心。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我要投靠你，在你翅膀的隐秘处。我现在发昏，已经掉到地极处了，逃到地极了，但是因着你过去拯救我，我现在还是呼求你。不管是坚固台，不管是翅膀的隐秘处，或者是耶和华的帐篷，或者是约柜所在的地方，我都要永远在你那里。永远又是想到我们觉得是，我是觉得是旧约有那个永远复活的盼望。 永生的盼望。第五节，神啊，你原是听我许的愿，你将产业赐给敬畏你的人。这个听了我所许的愿，大概是指大卫在有点像耶夫他一样，在艰难的时候向神许愿，神就听了他，就拯救了他。但是神并不会要他的东西，神继续把那个产业赐给大卫。你要加添王的寿数，他的年岁必存到世世，他必永远坐在神面前，愿你预备慈爱和诚实保佑他，这样我要歌颂你的名字直到永远，好天天还我所许的愿。哦，这看起来也相当的庸俗哈。这个第五节的我应该是大卫，第六节的你应该指耶和华，第六节的王应该也是指我，第七节他应该也是指我大卫。就大卫在写这个的时候，他的那个文法常常是从自述式的到描述的。但是如果这样讲，一方面大卫好像很庸俗也很狂妄，一方面大卫也没有永远嘛，所以我又觉得这个也是应该比较恰当的，是用在耶稣的身上。大卫自己可能不知道，但是大卫知道有一个王的寿数是到永远的，世世代代的。那真正的王，大卫只是一个预表，真正的王是永远坐在神的面前的，是耶稣跟他同坐的。耶稣或者是上帝的圣子也永远领受上帝的慈爱和诚实。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因着上帝的拯救，我们歌颂他。这里当然也可以讲我们也是王，因为我们是跟主一起要做王，我们就一直歌颂他，因为我们看到他永远的丰富。我们也不要，我们既不要因为大卫在艰难中有那种咒诅别人的就觉得这不对，也不要因为大卫在被祝福的时候有很多这种哇我好还我的愿，好像觉得大卫是很得意忘形的。我们不要这样去想，我们觉得他在咒诅别人的时候也是公义的，他在很高兴的歌颂神还愿的时候也是指着对神经历神的恩典的一个反应。好，62篇第一节，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我不知道什么叫必不很动摇，就是有点动摇但是不大动摇嘛，这倒也是很恰当哈。还是他，因为他不是讲我很不动摇，我不很动摇，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哈。那我们以前也看过默默无声，后来又讲了一大堆话，我觉得这都很恰当的在表达这些寻求神的人的一个心态。我们等候神啊，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有点动摇。第三节，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哦，这我们又要说明一下了，这今天可能你都忘记了。他也是很有想象力哦，就大卫想象力很丰富。你们攻击我哈，这我就是一个人，然后把我毁坏，有各种不同的，你们像狗一样啊，我像鸽子一样啊，你们像什么野兽一样，我像什么一样，他有很多的形容，你们像网罗一样，我像飞鸟一样等等。现在讲我像什么，我像一个将倒的壁和歪斜墙。这个像什么？这像前几年那个地震的时候有很多危楼，到最后你一定要把它拆掉。在台湾没有这个技术，或者没有这个法律不允许，在西方就是炸掉一个危楼，一定要炸掉。台湾我看好像，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就是因为没有钱或者怎么样，大家也不用不弄。歪斜的墙，将倒的壁，是一定要拆掉的，危害。所以大卫在这样形容他自己的时候，实在也是很痛苦啊。您把我当做一个祸患，然后务必去之而后快。这要到几时呢？拆了还要再拆，拆了还要再拆， 攻击还在攻击，我显出过多少次我的忠诚对扫罗，扫罗还是不信。他们你们啊，就是其实他敌人很多哈，他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他们喜爱谎言，口里虽祝福，心却咒诅啊，口蜜腹剑。我的心呐、啊，你当默默无声，专心专候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的。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的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好，这就不是只有大卫一个人，大卫的经历也叫其他的人，也让他知道这个世界总是充满了罪恶和危险的，所以劝人依靠他。依靠他就是要向他祷告，倾心吐意，不要说神都知道神都看见，所以我什么话都不讲，那是懒惰的。我们真的信靠神的人，一定是专心的静心的把自己的心意跟神讲，这是表示我们信靠他，不是说神无能，神听不到。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在整个世界里面都需要有避难所，我们有安宿的地方，我们也讲过我们也需要避难所，避难所是在祭坛，避难所是在耶和华那里。我们不希望有避难所，因为我们不希望有灾难啊。没有灾难就不需要避难所，可世上有灾难，所以我们需要有避难所。我们在世界上总有不平安的成分的。第九节，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不要仗势欺人，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若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好，第九节第十节是指的这些人，你看这些人也不一定就是那强盗，就从扫罗也不一定就是强盗。这里的下流人和仗势欺人，其实就再简单讲，就都是不认识神的人。不认识神人就欺负别人，不认识人就因为自己丰富而骄傲。所以就八九节好像话题转了一下，不是讲有人逼迫他，而是有人很有钱。那不管你是伤害了人你满意了，或者是你除掉了你威胁，你觉得有威胁你的人，就像扫罗对大卫一样，或者是因为你抢夺成功，或者你财宝加增很多，都不要放在心上，就这些都不足以叫你夸口，不应该叫你夸口，因为那是虚空的。哦，我们人生啊，我们也讲过太多次，不信靠上帝就是在捕风捉影，圣经上也讲叫吸风，吸取风，吸风，当风里面如果是空气的话，我们也需要吸风。这吸取风的意思就是指你吸的都是空的，很多人吸金吸到最后都吸的是空的。哎呀，我是不懂股票啊，但是我看好像真的人学不会功课，好像越来越热衷这些。现在好像什么欧洲又来了一次啊，我们台湾是不是也大跌嘛？我都觉得我们台湾的人啊真的很聪明很灵敏，但是因为不信靠神，所以特别惧怕，在这些事上就特别贪婪，也特别惧怕。然后我也听到有的时候在理发店上听到这，哎呀，从去年到今年或者什么几个月大涨的时候，现在又通通又没有了。好像连不信主人也都知道，那些贪婪的小老百姓好像最多没有。其实我觉得大户也是一样，不认识上帝。大卫有一个形容，比空气还轻。我相信大卫是不知道氢气球了，但他这里形容很有意思，比空气还轻，还会浮起来的。没有就是天平不变，但是他那个没有还会浮起来，还是负的。世界上的是虚空的，这里也包括一件事，人对你的咒诅和攻击也是虚空的，所以你不要放在心上。然后真正真实的哈，刚刚批评一下 C.S. Lewis 好的地方也很多，他很喜欢强调神那里是真实的，甚至是沉重的，那沉重就是说是很厚实的。你不要依靠这些，你也不要惧怕这些 势力看来强大的其实是虚假，你要依靠什么？真正的厚实是什么？是上帝。十一节，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神说了一次两次，就是说神说能力属乎神，神说良善属乎我，也就是所有的力量、所有的祝福、所有的恩典都是我才有。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这一次两次我不知道是说神嫌他多说了，应该说一次人就听见了，还是神常常说，哦，不晓得这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听见了，不只是听见了，也应该表示他就领受了。那相对的就是众民万民的那些攻击啊、动摇啊、要毁坏啊，还有他的丰富都是虚空的。那能力属乎你，慈爱也属乎你，这有意思啊。他应该说，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因为你拯救了我。他不是说他是因为你要报应，那你就应该说，主啊，公义也属乎你，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那我们就知道，如同我们在讲罗马书的时候一样，就神的公义也是神的慈爱，神的公义在报应恶人，也在报答好人。好，63篇，大卫在犹大旷野，这应该又是他逃亡的时候了，只是我们不大确定，是不是撒母耳记上23章那个逃亡的时候，他在旷野做这个诗。第一节，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这是旷野，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好，他寻求神。大卫在，如果这个在旷野是指他在逃亡的时候他寻求神啊，其实很不容易的。我曾经讲过，我们在逃亡的时候，或我们在饥饿的时候，或我们在危难的时候，像大卫写这些诗的时候，其实我们恐怕常常不是在寻求神，我们在寻求艰难的消除。就好像你屋子失火了，你迫切祷告，但你不是在寻求神，你在寻求救火车，你在寻求神把救火车赶快救了，或者神把水赶快带来。你在旷野的时候不在寻求神，你在寻求上帝给你解渴的水。你在生病的时候你不在寻求神，你在寻求病得医治。各位，这一点就是我觉得是很重要，我们需要想到。各位，你我们这里现在失火了，如果你第一个反应说，主啊，我愿意你来，我一定要揍你，失火第一件事你应该想办法，要不然就逃，不是我愿意你来，好，对不起哈，或者是你找打那个消防队员，或者是你想办法找到什么水啊或者灭火器。如果你说我愿意你来啊，我觉得你神经需要检查一下。你如果生病了，你不想要得医治了，我觉得你有问题。就是我刚刚讲的时候，我又把它讲得更完整一点了。我们有这个问题，当然寻求解决这个问题嘛。啊，这今天早上有人刚刚生产，那我们也很感谢主啊。如果那孕妇说，主啊，这是粪土，我觉得他有问题。你刚生下来小孩，你说是粪土，但是这也是圣经上讲的嘛。我们不是看万事如粪土吗？就是圣经上讲的这些话哈，那个重点我总是说，其实也还蛮简单的，就是神是我的一切。但神是我的一切的时候，当我缺少水、缺少空气，当我得到儿子或得到升官的时候，我们有的一些反应也应该是很好的，而且一切该有的反应就是认定神而该有的反应。 认定神是我的一切，不是说我得到了好的东西我不快乐，或者我缺少好的东西的时候我不去迫切寻求这个东西，只是我们总希望那神是一切，神是我们这一切东西，让我们更归回神，更赞美神。就我在这里在讲到说，一个人在旷野，他希望要有水，他希望得到拯救，这是对的，但他也提醒我们他在寻求神，意思就是这些真的没有，我也真的感谢主。我们得到一个孩子我们很高兴，我们不说这是粪土，但我们也会说这完全是从耶和华来的。如果在我们希望不要碰到，但是居然碰到这孩子非常非常可爱，但三天以后突然不知道为什么死掉了，那我们当然伤痛的不得了，但我们也会说赏赐耶和华，收取也是耶和华。我们不希望碰到这种特别怪的那种事情，我们希望正常一点，但我们也知道有时候碰到不管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心还是在寻求神。这就是这里我想要表达的，并不是说他不寻求灾难得以消除，不寻求口渴，但他在表示这是一个很干旱的地方，我渴慕的是你。我自己有的时候会想，我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我最寻求真的就是希望赶快睡着嘛。我不会说趁着没睡觉的时候去祷告上帝，如果祷告也是希望成为一种催眠的作用，让我能睡着。这也不一定是罪恶哈，就但是我希望我神在我心里是占有一切的，就神是重要的，最重要的，唯一重要的。所以干旱疲乏可无水之地，我不是切切的寻求水，而是寻求你。不是说他就不是切切寻求水，而是他知道主比这一切都重要。好，下面呢可能是叫他更痛苦的，就是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就我现在不能瞻仰你，我现在不能在圣殿。我们也讲过敬拜神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敬拜，但神所指定的地方我们去的时候当然是特别让我们感恩了。我现在旷野也在敬拜你，而且写下这么伟大的诗，圣灵感动了，但是我想到我以前在圣所瞻仰你的时候，这是多么美好。哎，不过这句话也表达一件事，第二节啊，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那他在表达一件事什么？我在圣所中，那应该是没有任何困难的时候，也没有被逼迫的时候，我在圣所中很舒服，没有危难的时候，在瞻仰你的时候，跟在旷野里面有很大危难的时候瞻仰你的时候是一样，都是凭着信心。我相信他在圣所瞻仰主的时候，他不会想到主啊我需要水，因为那时候水一定很多。但是两个不同的场景，可能不同的心态，但是有一个相同的敬畏、喜悦、渴慕、寻求神。为了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在圣殿里应该已经体会神的能力在那里，应该也应该看到神的荣耀，但他有更深的渴慕，我要看到你的荣耀，要看到你的那个荣美。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啊，这句话也要小心点来看。耶稣不是好像讲过一句相反的话吗？人赚得全世界赔掉生命有什么用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一个讲到神的慈爱比生命好，一个讲到生命比什么都好，那这两个是不是有矛盾？各位，一点都没有矛盾。耶稣讲你用什么来换生命呢？针对的就是说你自己的生命，你自己的灵魂如果没有了，你就算有很多钱有什么用？就那是讲你的生命，你的生命，你的灵魂比金钱、比富贵、比其他都更重要，这是对的嘛？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命了，我们有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呢？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要有意义，要有永生的意义，那我们需要有上帝的慈爱，我们需要有上帝。所以神比我们生命更重要，神的慈爱让我们生命有意义，所以这一点都没有冲突。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意思就是说，这里我的生命因着你给我水，因着你让我脱离扫罗对我的杀害，我得到平安了，感谢主。但是我在圣殿的时候并没有人要杀害我，也没有缺水，但是我仍然寻求你，因为我知道有你，有你的慈爱，我的生命才有意义。所以就人来看，好像在旷野逃亡的时候和在圣殿舒舒服服敬拜上帝的时候不一样，是有它不一样，但也有它完全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一样在信靠上帝，一样在享受上帝，一样在寻求上帝。我的嘴唇要颂赞你，第四节，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这样称颂，就不管在旷野或在那个圣所，我都是全心的在称颂。当然我们希望是在圣所了，但是重要的是我是不是这样称颂你。如果在圣所没有这样称颂，那就像以赛亚书第一章讲的，那许多称颂神也不喜悦了。我的嘴唇要称颂你，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这都是我觉得跪下、举手、躺下、屈膝，都是我们这个人受到圣灵感动的时候会有不同的一些反应了。奉你的名举手，这举手应该是向神欢呼的意思了。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惊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因为你曾帮助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好，这里讲到他欢呼，他满足。当然我们也同样的看到，就包括在这篇诗篇里面或者很多诗篇里面，上一节他欢呼喜乐，下一句他痛苦哀嚎，那这些都是有的。有可能是指局势的变化是这么大，或者他的身体的变化是这么大，上一秒钟很好，下一秒钟突然一个车祸，一个摩托车撞到他了，所以上一秒钟他很平安，下一秒钟他很惊慌，但是信靠上帝没有变，坚定的信靠神没有任何的变化。我很喜乐，我很欢呼，但是我也很枯干，这都可能同时进行的。第八节，我心紧紧的跟随你，心在跟随你。各位，身体在跟随云柱火柱，那可能是非如此不可，但心有没有跟随？我心总在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这都拟人化的写法，神也没有手。但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他们必被刀剑所杀，被野狗所吃。但王当然可以指大卫了哈，也可以更好的用在耶稣的身上，并因神欢喜，凡指着他起誓的必要夸口。指着神起誓就是凡事依靠啥？依靠他。我起誓的内容，一件很重要的事，我需要发誓，也是依靠他，也是把荣耀归给他。夸口是夸耶和华，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说谎之人颠倒是非太多了，但是迟早有一天要被塞住的，已经被塞住，只是有信心的人是知道已经塞住，还没看到就知道了。64篇第一节，神啊，我哀叹的时候，求你听我的声音，求你保护我的性命不受仇敌的惊恐，求你把我隐藏，使我脱离作恶之人的恶暗谋和作孽之人的扰乱。这个当然好像不需要多讲了，但是也有点好玩哈。把我隐藏，为什么呢？因为恶人的暗谋，就是有人暗暗的在要伤害我，不知道扫罗什么时候想一个计谋要怎么样害我。这世界上都有人要害我， 各位，这个经文也要小心。我希望你不要因为像大卫一样，也常常这样想。我已经一再讲，我们不要有那种被迫害妄想症。我相信你们应该所有的人哈，我希望我也是，我们应该都没有说，我说，你今天你能不能说，你觉得哪些人在害你？康姆斯干嘛问这个？应该没有人要害我啊，我都不知道我的小组长要什么时候给我个惊喜来，要送我什么礼了，我是在等春节的时候人家给我多少红包。如果这样，我很恭喜你。我们应该有这种心态，我们不应该想有人在害我们。我觉得政治人物像毛泽东、陈水扁、马英九，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样想，有人在害我，这不太好哎，这是很不好的。如果我们会这样想，我恐怕就像毛泽东一样，他正在想要害谁，他没事都在想要害谁，要害谁，要害谁，没事在想要抢谁的银行，抢谁的钱。我们不应该这样子。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应该认识一件事情，就魔鬼随时要吞吃我们，这一点你要有这样的认识。不过也不要想太多，免得你精神衰弱哈。你应该知道，我们是在一种很危险的状况中，魔鬼是要吞吃我们的，我们随时可能上他的当，我们随时可能犯罪，也可能被罪恶所伤。所以呢，这些经文呢，这些很紧张仇敌在谋算害我的时候，你可以把很健康的用在我们基督徒要防魔鬼的态度。新约讲很多啊，穿上全副的军装啊，那随时魔鬼可以叫我们骄傲，叫我们自大，来攻击，来伤害我们，让我们就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是圣洁良善被保护的。那在这里他形容另外一个呢，实在是太多人要害他了，那最后他就怎么样，把我藏起来，就人家都看不到我。哦，各位，小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看过电影叫《隐形人》呢，我也有做梦过，我如果能够好隐形多好。当时想都坏了，我到那个蛋糕店偷一块蛋糕，人家也看不到我哈，这隐形做坏。这里不是隐形做坏，这里实在是哈，我真的很难想象大卫这样，就是我一曝光啊，就立刻有人来攻击我。我说了，我们当中应该没有一个人有这种心态，没有人要害我。可是大卫就是有人要害他。当然我们也说，也用在我们身上，魔鬼随时要害我们，所以随时我们需要用耶稣的宝血，用圣灵的大能，用十字架，让我们被保护被隐藏。就这里只是在说，实在是他很危险。他们磨舌如刀，发出苦毒的言语，好像比准了的箭，要在暗地射完全人。他们忽然射他，并不害怕。他们彼此勉励，设下恶计。他们商量，暗设网罗，说谁能看见。他们图谋奸恶，说我们是极力图谋的。他们个人的意念心思是深的，但神要射他们，他们忽然被箭射伤，他们必然绊倒半跌，被自己的舌头所害。凡看见他们的都必摇头，凡看见他们都必摇头。这个摇头呢，当然也有嗤笑的意思，也有难过的意思。恶人如果在那里一直设计，当我们在这里把这个经文说，上帝最后抓住那只大红龙，把魔鬼丢在地狱的火里，我们非常可以阿门。只是我们有点稀奇，为什么现在不去抓住他哈？当然我们相信神的时间都是好的。那我们也很希望这些恶人能够早点能够悔改，不要神给他这么多机会，他没有悔改，反而是做了更多的恶事。那神会来忽然的刑罚他们，那这个会叫众人害怕。人看到恶人受刑罚的时候会害怕，会传扬神的工作，会明白他的作为。一个恶人恰当的被惩治了，当最恰当了，就如同一人得到祝福，都是最后审判的时候了。 但我们今生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叫我们明白神的工作，叫我们知道神为什么等了这么久，神为什么容忍了这么长的时间，哦，神一定有他的美意等等等等。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有这样的信心哈，我们相信神不会做错，我们就明白，然后我们就能更坚定，下一次我们就更能忍受。第十节，一人必因耶和华欢喜，并要投靠他。已经欢喜，已经投靠他，要继续欢喜，继续投靠他。凡心里正直的人都要夸口，夸口就是荣耀上帝的意思。夸口如果不是荣耀上帝，就是自夸自大了。